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造物主，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今天能够在这里聚集，都是因为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天父上帝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求神你自己来保足你的每一位儿女，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施恩的宝座前恩赏加恩，利赏加利。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哈，是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题目是耶和华是发怒有怜悯的神。因为上一周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出城，而且呢上一周的题目和今天的经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允许我先回顾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内容。我们上个星期大概从一个整体上来看了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基督教非常强调关系。我相信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信仰都认识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人类出了问题， something is wrong， 我们人充满了生老病死，人充满了爱恨情仇，我们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我们的人生是有问题的。我相信每一个宗教信仰都认识到这一点，每个人也都能够经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第一个是我们的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办法到底在哪里。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宗教信仰的区别。那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的区别之一，就是基督教它非常的强调关系。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行为出现问题，而是我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我今天嫉妒这个人，不仅仅是我今天骂了我的太太，而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关系是第一位的，行为是第二位的。再就像我看到了孔勇，孔勇弟兄长得很高很帅，我不能说因为孔勇弟兄很高很帅他就是我的父亲了，对不对？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好他就是我的父亲，或者因为这个孩子可爱他就是我的儿子。这个孩子无论好和坏他都是我的儿子，他父亲无论好和坏也都是我的父亲。所以说我们的行为并不能够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关系是第一位的，行为是第二位的。所以说要解决我们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或者说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术语来描写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像信心，像重生、永生、生命、身份，这都是指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借着信耶稣来建立和上帝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按照我们本来的罪恶的本相，不能够和圣洁公义的上帝产生任何的联系，我们是和上帝隔绝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所以信心并不是说我的信心有多么伟大，并不是说我有多么伟大，信心是对行为的一种否定，是说靠我自己，靠我自己的行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没有可能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所以信心是对自己的否定，是对神的肯定，是对恩典的接受。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一定要摆正这个关系，先有关系然后有行为，关系是第一位的，行为是第二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就不重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就不重要了。因为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所以说我要孝敬他，并不是因为我孝敬这个人他就成了我的父亲了，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才需要孝敬他，他是我的儿女我才需要爱他。所以关系一定会导致行为，或者是信心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行为。那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能够救我们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一定会产生出我们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 所以说我们基督教或者我们基督信仰虽然非常强调关系，但是也很强调行为。所以这就是我们福音或者我们信仰的第二个方面，因为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依着行为才得成全。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过圣洁成圣和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福音或者信仰的第二个方面。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福音或者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两个方面。我们首先要建立和上帝的关系，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圣灵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悔改顺服，过圣洁成圣和得胜的生活。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经常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家里面，在工作场合，在教会里面，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来，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信心来，能够表现出我实在是一个基督徒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挣扎，我怎么才能够有力量来顺服圣经的教导，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这就牵扯到我们信仰里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操练这个方面。那操练大概包括这几个方面哈，每个人都需要有的操练，包括受洗、聚会、奉献、侍奉、读经和祷告。那个别的操练包括进食、独处、沉默、默想、吃苦、认罪。这些操练实际上它的本质是给我们提供一些特别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所以这些操练不是让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不是我今天去祷告啊，祷告会儿就完了，做成一件事情就放在那边。不是我今天需要读经，我读完圣经就放在那里的。就这些操练是帮助我们能够亲近神，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体会神的恩典和爱，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让神的恩典可以流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有能力从这个操练里面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实现对别人的爱，实现对神的爱。所以它是一个恩典的管道，它是亲近神的途径。那这是属灵操练的一个本质。我们人往往需要操练一下我们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不擅长做的事情。像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一样，有个太子，皇上的儿子，他很喜欢声音大，他就喜欢声音大大的，所以他为了听世界上最大的声音，他就限定了某一天，比如国庆节这一天，10月1号，全国的人都要齐声大喊，他要听听这个声音有多么好听。结果他限定了这个日期以后呢，有人就说，我们那天千万不要发声，我们要听一听别人的声音，我们自己要听一听别人是什么声音。所以到那天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想听别人，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喊。结果呢，这个太子就听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像鸟的声音，像微风的声音，像树叶的声音。所以他要做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尝试，这样才是一个操练。就像说有的人他很喜欢讲话一样，他可能就需要操练沉默。就像有的人他很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他可能就需要操练独处。那有的人可能就很喜欢吃饭，他就可能需要操练进食啊。就像我听过一个故事，大家也都听说过，就一个女的，她很喜欢吃美食，就很胖，然后她就经常祷告，总是还是这么胖，她就问牧师该怎么办。牧师说，像这样的事情一定要进食才行。我相信我们在国内呢，可能都看过一个电影，一个贺岁片叫《甲方乙方》，是吧？甲方乙方，就他完成你一个梦想，这个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完成一个梦想。那其中有一个公司的老板，那他的梦想就是受苦，因为他整天就吃这个大鱼大肉吃得够够的，整天打高尔夫球打得够够的，他就想去吃吃苦，结果就把他搞到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去了。过一个月去接他，接他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人在这一个月之内把这村里面的鸡都给吃光了。然后那个接他的接待这个人说，他下一步你们要再不接他，他不仅要吃鸡，还要吃人，因为他的眼睛到了晚上就要放光，就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苦，他吃了苦以后才知道这个苦是什么滋味，所以他就为这个村庄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这样去做一下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不擅长做的事情，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这是属灵操练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亲近神，帮助神的恩典可以到达我们的身上。所以综合起来讲，我们的福音和信仰包含这三个方面。就首先我们要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但是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一个身份而已，我们要在生活的实践当中实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怎么来办呢？那就是需要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简单的讲，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包含这三个方面：信心、行为和属灵的操练。我们上一次把信心写成了关系，我们为什么这次改了呢？因为我是觉得这三个方面哈，实际上都是关于关系的。因为信心是我们建立和上帝的关系，那行为是实现我们和上帝的关系，那属灵的操练是培养这种关系，它是以关系为中心的，那这个关系也是以爱为中心的，那信心就是建立和上帝的这种爱的关系，那属灵的操练就是培养和上帝的这种爱的关系，行为就是实现和上帝的这种爱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样的一个过程持续我们的一生。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就像圣经上做了一个比喻一样，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就像在场上赛跑一样，我们要遵守规矩，我们要主事节制，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奖赏。正因为它是一个赛跑，正因为它是一个像马拉松那样的赛跑，所以像任何的体育运动一样，它不是我们努力的问题，而是操练的问题。就像一个人他参加马拉松比赛一样，像我这样的人，我不可能说不经过任何的训练我都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我要努力努力，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的，因为我没有经过必须的训练，我的努力的结果是徒劳的，我肯定跑不下来的，可能跑下来我就死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比赛，持续我们的一生，我们要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说我们需要操练，不仅仅是要努力，不仅仅是要 try。 当然可能有例外哈，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有一年的马拉松比赛，男的马拉松比赛冠军是一个女的。为什么男的马拉松的比赛冠军是个女的呢？因为这个第一名的是个 男选手，他的女朋友举着鲜花一路为他赛跑，为他助兴，所以就跟了他一路，跑得比他还快，所以最后说不是你的男朋友第一名，是你第一名，结果他的女朋友拿了第一名。我相信肯定不是女朋友，肯定不是太太哈，太太我估计没有这么大的干劲儿。对，这是一个例外，这是一个笑话啊，就是说他是需要经过操练的。还有一年我听说那个奥运会哈，那个撑杆跳的那个冠军是个日本人。撑杆跳，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撑杆跳，就撑杆跳你要撑起来很高然后跳过去。那一年为什么是个日本人呢？这个日本人他发明了一个办法，他就是把这个杆呢先撑起来，然后在上面爬，就像爬树一样，爬到顶上然后再跳过去，就拿了第一名。所以后来奥运会就做了规定，你撑杆跳的时候两个手不能同时动，就是你只能是这么一个位置然后跳过去，你不能说这样把这个杆竖起来然后再爬上去再跳过去。所以即使是这样，我相信这个人他也是经过操练的，他肯定在家里面偷偷的练，还不能让别人看见，因为让别人看见这个法就不灵了，对不对？这也是需要经过操练的。所以说不仅仅是我们努力，而且我们一定要操练才可以。这是一点我们需要去明白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操练，不仅仅是要努力。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经常有的，就是有人说我们顺其自然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勉强自己。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并不是我们所有的自然都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人有人性的软弱，我们人有惰性，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都需要克服我们人性的软弱。像我这次回国一样，回国那个飞机哈一波三折，我最后从西雅图转机，然后再到底特律。那转机的时候呢，我就碰见了一个他去 Ann Arbor 的一个中国人，我们两个人就聊天。那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得知他是79年考上大学的，考的南开，然后83年毕业，然后90年他又去浙江大学读的研究生。那他就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做牧师的。哦，他说你做牧师的这个很好，他说我以前对这个宗教哲学非常感兴趣，但是呢他说呢他就很奇怪，他感兴趣的事情去做总是做不好。因为他考浙江大学研究生之前，他考了2次还是3次宗教哲学的研究生总是考不上，但是呢他一去考工科的研究生一考就考上了，就他总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好，那不喜欢做的事情反而一做就做好了。但他后来呢也没有做工科，就做了生意了，现在是自己开了个公司做老板。哦，我说啊，我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那你做生意对你有很多的挑战？他说是有很多的挑战。他说他自己不喜欢做生意的，但是没有办法，生活所迫，所以他必须要 经常要克服自己的一些人性的软弱，或者一些自己的一些特点，来把这个生意做好。实际上我们人活着也是这样子，我们人做任何的事情，从事任何的工作，不可能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很喜欢，不可能所有的事情我们都顺其自然。所以我们需要克服自己人性的软弱，克服自己的弱点，克服自己的惰性，这样我们才能够进行属灵的操练。所以说圣经上说，保罗他自己说，他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要说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就是连保罗他也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这就是属灵的操练。第一个，他不仅仅是努力，更是操练。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软弱，不能够完完全全的顺其自然。所以说属灵的操练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它是有意识的，我们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做，不能说顺其自然。就像说我们去拉伏位锻炼身体一样，我要克服我自己不愿意去的这么一个感觉，我要专门的抽出时间来，安排好时间，我要花了钱，这样我才能够去。而且有必要的时候，我可能还需要让别人带动我一下，我才能够去。因为圣经里面把属灵的操练和锻炼身体做了一个对比，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属灵的操练第一个特点，它是有意识的啊，一定不能是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就产生的。就像是我在那边坐着很舒服一样啊，不可能我就在那边锻炼身体，身体强壮起来了。我一定要有意识的去锻炼身体，我的身体才能强壮起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认真对待，就像腓立比书说的一样，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是读 MBA 哈，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画一画。那有一次我一个同学去我那边去玩哈，他就一翻我的圣经，他一看我还有做的笔记，还有画的线啊，他说你读这个东西还要画线做笔记，那在他的眼目里面，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啊。当然他是一个慕道友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以前的一些可能潜意识的一些思想观念，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就像对待我们的身体，对待我们的工作，对待我们的学业一样。因为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在印第安纳的时候，有一个暑假，他们广州就来了很多的学生，有几个老师带队，那我们就给其中的几个老师传福音。那其中有一个老师，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就虽然他最终没有信，他说你任何的信仰，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你种什么收什么。你不可能现在不种，你比如说你春天不种，你到了秋天你想收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哈，我忘记什么时候了，看过一个报道，说当时这个自然科学院的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叫杨乐，可能大家很多人知道这个人。杨乐他说他从此以后不再接受这样的论文，就是想证明哥达巴赫猜想的论文。因为当时哥达巴赫猜想因为陈景润的原因啊，很多人想去证明或者怎么样，他说他不再接受这样的论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现在他看到的所有的论文都有这么一个特点，想骑着自行车上月亮。就他们所用的那些方法，那些手段，那些数据，那些 model， 那些模型都是很基本的，根本就不可能来证明哥达巴赫猜想，也就是说想骑着自行车上月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如果想有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如果想真的是认识神，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所以有的人就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像这样一样，坐着花轿进天国，还嫌这个花轿不太舒服，不太漂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天国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合乎圣经的认认真真的有意识的属灵的操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是经历神，进入上帝的天国。我想第三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定要坚持，就像圣经上说的一样，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说属灵操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属灵操练虽然非常重要，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 它不是我们得救与否，而是操练成长，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理所当然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耶稣的榜样来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最高目标不是操练，而是爱，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操练的目标是爱上帝爱别人，不是为了操练。就举个很简单的，我现在8点钟到了，我要去祷告啊，我签了这个守望祷告的这个表了。我的太太突然有事情，或者我的孩子突然生病了，或者突然别人有打电话来让我去帮忙，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去？那当然要去了，因为我最高的目标不是操练，而是爱。就像是我和医生有一个 appointment 一样，不能随随便便的不去，但是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也可以不去。不是绝对的遵行，而是尽量的遵行。第三个，会有失败、软弱和跌倒，但是关键在于坚持，我们要努力的、认真的去做。纯粹的属灵的操练是没有意义的，就如果只是在这边祷告，只是在这边祷告，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也不一定代表属灵与否，关键它是神做工的途径，神恩典的管道。所以说我今天还是把这个夹页哈给打出来了，大家，我是希望大家还是签一下，按照你自己的时间和你祷告的结果啊，是在上帝的面前有这么一个心愿，愿意开始属灵的操练，愿意开始祷告。我记得宋尚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以前也说过，他说以前的时候觉得传福音最重要，那现在觉得祷告最重要。我们到了天国之后，我们都会后悔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太少。那我在这边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非常强调传福音的，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我有没有能力让一个人信耶稣？我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让一个人信耶稣？我相信我们是没有能力让一个人信耶稣的，我们所做的是传福音，而不是让这个人信福音。那谁才能让这个人信福音呢？那真的是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怎么才能工作呢？所以说我们就要祷告。如果不祷告，别人会祷告，这个人还会信耶稣，但是我就在神的恩典里面被弃绝了。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能够迫使别人信，但是我们要迫使传，因为传是我们的责任，信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以前听过一句话哈，有人就把我们的救恩比喻成一个义袍，因为上帝给我们穿了义袍嘛。那有人就说，如果我们的义袍有一根针是我们自己缝的，那一定是在地狱里面缝的。如果我们身上所穿的义袍有一根针是我们自己缝的，一定是在地狱里面缝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人信主有一点是因为我迫使他的原因，那这个人信的肯定就不完全。如果他完全是因为我迫使他而信的，他的信就完全是假的。所以说我们传福音去做的事情不是去迫使去信，而是迫使传，就是你一定要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两个人能够安安静静的，甚至几分钟也可以，我把这个福音讲给你听。那你信和不信那是你和上帝的事情，但是我需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求圣灵来动工。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迫使这个人去信，而是迫使这个人他给我机会让我来传福音。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哈认认真真的对待这个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愿，来愿意寻求神，来开始属灵的操练。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包括了三个方面：信心、行为和属灵的操练。那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祷告，那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虽然已经重生了，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还有罪行，我们还有软弱，我们有时候不愿意祷告，所以说需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那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很有可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我还没有真正的重生，我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就像说一个石头一样，你怎么浇水它也不会长的，你浇上一辈子它也不会长的，因为它是一个石头，因为它没有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信和传的时候出了问题。我们在听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好，非常感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听的福音不是完备的福音。就像这次我回国一样，我和我妈坐一个出租车去聚会，那路上我们就和出租车的司机聊天，他知道他有个女儿在上学，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介不介意我给你讲一下耶稣？他说可以。然后我妈在旁边就赶紧说，啊，你赶紧信耶稣吧，信了耶稣你的孩子就能考上好大学了。哎，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就开始给他讲，我们是罪人，上帝创造我们。然后他最后说，哦，他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给我讲的。我虽然以前也听到过教会，也听到过耶稣，也听到过圣诞节，但是像你这样的讲法还是第一次。就是我们一定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的内容讲清楚。我们现在讲神的爱，讲觉知，讲人数讲的比较多，但是讲神的公义，讲神的圣洁，讲悔改，我们讲的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可能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相信了，认为自己已经相信了，已经来教会了，我们很有可能还没有建立和上帝的关系。就像星期五钟志宏长老所做的见证一样，他受洗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来教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目前的教会的传统是承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那马丁路德在世的时候，他们那个时代非常强调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所以说每个人都很害怕，每个人都感到绝望。所以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他每天要找他的老师去悔改好几次。他老师最后就烦了，他说：“你没有什么罪，你干嘛来悔改？你先犯了罪再来悔改。”那为什么他老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的风气就是太强调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圣洁了，所以每个人都很害怕。所以马丁路德就是在自己的绝望、沮丧、失败、悔改、无助之中、黑暗之中，他突然读到了加拉太书的因信称义，他突然就认识到，哦，我们认识神，我们相信耶稣，原来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原来是靠上帝的恩典，说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由来。所以说我是认为，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圣洁，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真正的认识到上帝的审判公义，我们的信心才有可能是真实的。就像钟志宏长老星期五所做的见证一样，他的重生起自哪里呢？就是起自那天晚上他在祷告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下，他看到上帝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公义，但是我自己却是那样的污秽，那样的充满了问题。所以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生的经历。就像以赛亚一样，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他怎么说的？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传福音就把福音简化成上帝爱你，你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爱？当然我要了，什么又不丢失？我上帝爱我，多一个人爱我有什么不好呢？但是这样的人信了没有呢？他没有信。或者说把福音简化成你信耶稣就得平安，就主事顺利，那他信了没有？他没有信。因为信要看到上帝的圣洁，要相信上帝的审判，要认罪悔改，要求神赦免。不是一个人来推销一个东西，问我要不要，我看一看这两个东西，哎，觉得也不错，还是免费了，我就要了吧。我们不是高高在上来选择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乃是跪在下面来祈求上帝来原谅我们。我们有时候甚至连选择都不是，我们高高的站在上面来批准和同意，批准上帝这个福音管不管用。像我高中的一个同学去做实习一样，做 intern 一样，那实习完了以后，他让他那个老板部门经理给他写一个实习的总结，那个部门的经理他就觉得不重要或者无所谓，就给他写了一个同意，什么都没有，他同意也不知道同意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信福音就像我们是老大，神是老二一样，我同意你的福音，所以我就信了。他不是这样的，我们相信福音是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应当接受像十字架痛苦那样的审判，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才能够洗净我的罪，才能够让我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就像说我欠一个人钱一样，不是说我选择要不要他免我的钱一样，我想他免我的债，他还不愿意来，这个不是我说了算，是上帝说了算。说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看到上帝他是神，我只不过是人而已。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盼望今天的经文就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圣洁，借着神的话，我们能够像先知哈巴谷那样恐惧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说我们现在回到哈巴谷的经文哈，哈巴谷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第八篇，我们讲了约拿书和纳鸿书， 他们是关乎亚述帝国尼尼微的。那哈巴古书呢，主要是关乎巴比伦的，而巴地亚书是关乎以扫的。马拉基书是圣经里面的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大概是讲约拿书、纳鸿书、厄伯地亚书、哈巴古书和马拉基书。我们以前也讲了哈该书。那哈巴古书呢，它是主要是一个祷告，它的形式就是一个祷告，是哈巴古这个先知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那前段时间我们讲了前两章，他等于是哈巴古这个先知在祷告里面，他问了上帝几个问题，关键是关乎上帝的公义。他问了两个问题，就是你的公义何在？那神的回答就是神必然会审判。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审判公义吗？神要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大，但是巴比伦是一个更坏的国家，像我们中国，可能中国不是那么好，但是神让日本来审判中国，那日本是一个更差劲的国家，这神岂不是非常不公义吗？那神的回答就是神还要审判。那今天的经文就是哈巴谷他最后的一个祷告，就充满了赞美、敬畏、顺服和交托。那盼望今天的经文哈，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让我们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样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不会觉得老是别人不对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时时刻刻活在神的审判里面，神的圣洁面前，我们就不会觉得老是别人不对了。所以我相信这个经文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实践的意义，让我们可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也谦卑在别人的面前。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五节的经文，好吧？好，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谢谢大家，请坐。我相信在这里面上帝的图画给我们平常讲的神是爱的那样的一个图画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自己在读哈巴谷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就感到他有点语无伦次，因为要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结构是比较困难的，我就感到他充满了激情，甚至有点语无伦次。我们看第一节哈，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琉璃歌大概是他们诗歌的一个文体，就有点像咱们宋词里面的词牌一样，像水调歌头，像浣溪沙，它是表示比较激动，表示一种很沉重的感情的这么一个文体。那第二节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或者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那提曼属于以扫，是在以色列的东面。那巴兰山是和西乃山接轨的，就这两个地方大概都在以色列的东南这个方向。所以等于是这个地方就把神和出埃及连在一起了，就等于是神从出埃及那个方向出来一样。当时是拯救以色列，当然现在也是拯救以色列，但重要的是审判他的敌人。所以他的荣光遮蔽主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那在这里面神的话让我们看到神那里出来了什么呢？出来瘟疫和热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瘟疫和热症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我在读的时候，我看到瘟疫和热症，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中国的 SARS 是不是有点像热症？所以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继续看啊，第六节，他站立使地震动，观看感善万民，永久的山迸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诗一样，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麦子震惊。那第六节的永久的山迸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诗一样，可以说是第一节和第二节 对哈巴谷祷告的一个回答。因为哈巴谷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怜悯为念。那这边就说神的作为与古时一样。那这边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就是天翻地覆，惊天动地，地动山摇，沧海桑田，这么一个图画。所以说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着地震，像汶川的地震，像唐山大地震，像海地的地震，这样的地震。就像有人说在汶川大地震里面，两个人正讲着话，突然这个人呜就开走了，因为那个地就把他给拉走了，那就地动山摇，沧海桑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以前村那边有这么高的一个山，因为那个是突然起来的一个山，就有点像这边的一样，地震动，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所以神的这边呢，他的公义，他的审判，他的威严，主要是表现在地的震动上。那下面就是神的威严，主要是表现在水在他面前战惊。第八节到第十节，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比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那这个地方是主要是讲的水，水在上帝面前战惊，那就有点像东南亚的海啸一样，也有点像卡崔娜的飓风一样。啊，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们第三个孩子是女孩哈。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说，如果是生个女孩就叫卡崔娜哈，因为我们是在卡崔娜的飓风当中认识的，所以说因为这个名字我就想到了卡崔娜的一些事情，就有点像这边一样，波涛汹涌，水势翻腾。我记得卡崔娜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开会，然后本来是星期天下午要回去，结果就那边的弟兄姐妹给我打电话说那边有台风不能够回去了。然后呢，我第二天或者晚上的时候再打电话就打不通了，因为太多人打电话了，所以说像纽奥老师那个方向打的电话都不通了，电话和手机都不能用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感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那整天就在那个电脑上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实际上我是一无所有了，我就是一个电脑几本书，我就担心如果被水泡了怎么办。但是我想一想，有很多的人可能比我不知要富有多少倍，他们该是何等的着急。因为我认识一个中国人的夫妇，他们也是弟兄姐妹，他们的新房买了刚刚21天，然后就被水淹了，而且是淹的是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新奥尔良那个水来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被水淹的，那有的地方离那个破地的地方比较近，那房子就淹得很严重，那有的地方就淹得很轻，或者没有淹。说这位弟兄姐妹他们的房子就21天是淹得最厉害的，所以从此之后这位弟兄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新奥尔良，因为他不愿意回去了，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房子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图画。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威严和可畏。然后11节是讲了日月，就前面讲了地水，然后11节是讲了日月，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边我想也有可能用一些比喻哈，并不见得上帝真的有剑或者有枪哈，只是在讲上帝的威严和可畏。那这边给我们的图画就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那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相信读到这里大家都可能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不是纯自然灾害？我们在这边有两个极端哈，那一个极端就是把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归结成罪，比如说在加州的人，那我们这边有新奥尔良的弟兄姐妹去参加加州的特会，那加州的教会就在祷告说新奥尔良发这个洪水是因为新奥尔良的罪，说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或者说海地发生地震是因为海地人的罪，或者东南亚发生海啸是因为东南亚很多的人是穆斯林，是拜偶像的，上帝要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这是一个极端，我们容易把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归结成别人的罪。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和上帝的审判分开，就是这个自然灾害给我们没有给我们的罪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纯自然的。所以这边有两个极端，我相信哈，有的自然灾害是因为我们的罪，那有的自然灾害那是上帝对人类整体的一种审判，但是somehow就落到了某一个地区的人的身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受苦哈。啊，还有一句话是总结哈，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会有自然灾害的原因，大概有这三个方面。为人受苦，就人和上帝隔绝之后必然的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够避免的，所以这叫自然。那另外就是为罪受苦或者为义受苦。当我们基督徒自己碰到这样的自然灾害或者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把它完全的看成自然，因为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自己首先要反省我到底为什么受苦，我是为人受苦还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就是当我自己碰到苦难的时候，我自己要有这样的反省。我另外我要认识到苦难的价值，那也是为义受苦，因为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行你的话。但是当别人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先替别人反省，啊，先说这个人受了苦是因为这个人犯罪。因为圣经上也有像九幺这样的例子，像第二段的经文一样，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这个希洛亚楼相当于目前的九幺那个楼，那么高的一个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他们去找耶稣说，这些人是不是有罪呢？那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在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就当别人碰到灾害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反省，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有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自然灾害，而且我碰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也是罪有应得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替别人反省。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拉多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犹太人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说所有的自然灾害，所有的苦难，都是让我们去悔改，而不是让我们去替别人反省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当别人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去帮助，是自己反省，不是说别人受了这个苦是因为别人有罪，这对别人是一种伤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极端，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归结成罪，尤其是别人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把所有的自然灾害和上帝的审判分开，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经常用自然灾害来审判以色列，也审判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那面对上帝的威严和可畏，那这边讲了威严可畏的结果就是拯救和审判，发怒和怜悯。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你用敌人的长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那这边上帝这么威严，这么可畏，他一方面是要拯救，另外一方面也是审判。那面对上帝的拯救和审判，那先知这边有两个反应。那第一个反应就是战惊，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那第二个反应是喜乐，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经文比较熟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所以这是先知的反应，战惊和喜乐。他不仅仅是战惊，也有喜乐；不仅仅是喜乐，也有战惊。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巴古书第三章哈，讲了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哈巴古的一个祷告，求上帝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第三节到第五节讲了神的威严、可畏和审判。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讲了自然界里面地、水、日、月在神面前战惊。第十三节、第十五节讲了神的发怒与怜悯、拯救和审判。最后是哈巴谷他自己在神面前战惊和喜乐。那哈巴谷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相信第一个就是神不仅仅是爱，还是烈火。 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样，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另外呢，经文是，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这是可怕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仅仅是爱，还是烈火。上帝不仅仅要审判，不仅仅要拯救，还要审判。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第三点就是，我不仅仅要喜乐，还要战惊。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所以说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正面的经历，有我们喜欢的经历，像刚才哈巴谷讲的喜乐，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经历，有我们不喜欢的经历，就像我们看刚才我们福音的这三个方面一样。那这三个方面，我相信里面有我们很喜欢去做的事情，也有我们很不喜欢去做的事情。比如有的人可能很喜欢聚会，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聚会，那有的人可能喜欢读经喜欢祷告，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读经祷告。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悔改，都不愿意认罪，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说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有我们喜欢的部分，有我们不喜欢的部分，有正面的经历，也有负面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那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信仰。要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喜欢唱歌就猛唱歌，那我喜欢读经就很读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非常的骄傲，我可能会飘飘然。但是如果我们持续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会感到我们承担不了，我们感到黑暗，我们感到可怕，我们感到重担。所以这是一个平衡。我们生命的成长一定要让我们去做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也要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像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一样，不可能他所有的方面我都喜欢，也不可能他所有的方面我都不喜欢。如果他所有的一切我都喜欢的话，我恐怕承担不了，因为我还是一个罪人。如果他所有的地方我都不喜欢的话，我也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也是这个样子，上帝就让我们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我们才能够成长。所以说哈巴谷在他那样的一个高潮的喜乐之前，他有一个战惊，这两个是并列的。如果我们只是喜乐喜乐喜乐，第一这也不现实，第二我们人会变得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飘飘然。所以这边就需要我们去操练，就像高考一样。大家我相信都参加过高考，高考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偏科，是不是？我数学非常好，考120满分，我英语很差，考50分，那最怕的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考不好。但是呢，人呢就是我数学好，我就很喜欢做数学题，但是我怎么做还是100分，他不可能考到150。如果我花一些力气去考考，去学一学我不喜欢学的英语或者地理的话，那我的成绩就会提高。所以说高考最怕的是偏科，最好的是均匀。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够偏科，我们哪个方面弱就需要我们去弥补。越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越需要警醒努力去做。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这三点之外，第四点就是我必须悔改才得蒙拯救。就苦难是上帝对人的一种审判，人在苦难里面有可能认罪悔改最终得救，但是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最终得救的。因为有的人在苦难里面可能会更加的悖逆，最终被弃绝，有的人在苦难里面会变得很谦卑，有的人在苦难里面就变得可能有很多的苦毒。所以说苦难并不能够自然的导致得救，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认罪悔改才能够最终得救，而且我们要尽快的悔改。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因为哈巴谷书虽然讲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到神对犹大的审判。如果犹大在苦难里面他没有悔改的话，那犹大面临的命运依然是最终被弃绝的命运。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哈巴谷书这三章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哈巴谷他作为一个先知，他从疑问到赞美， 从愁烦到祷告，从着急到平安，它是经过祷告的。我们看哈巴谷的最后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境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就这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相当于是一个人工作也丢了，身体也生病了，太太也走了，孩子也不听话，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在这么一个四面楚歌的状况里面，那哈巴谷他表达了最大的喜乐。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梦寐以求的一种境界。我们的喜乐可以不受环境的支配，我们的喜乐可以不受情感的支配，我们的喜乐可以不受身体的支配，我们的喜乐可以不受别人的影响，我们的喜乐完完全全的在上帝那里。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让人梦寐以求的一种境界。但是呢，这个书的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是哈巴谷对上帝的疑问。他处在一个很负面的环境里面，就像刚才一样，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因此律法放松，公义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义显然倾倒。说哈巴谷是处在一个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社会环境也极其恶劣，而且神沉默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他充满了对上帝的疑问，他充满了失望，他充满了难过。他来到上帝的面前问上帝这个问题，你的公义在哪里？你在哪里？当上帝回答他以后，神要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大之后，他又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他觉得神的审判本身就是不公义的，他更加的疑问上帝了，他更加的 confused。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他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话，他可以用什么话回答他所疑问的。那第三次的祷告，那就是当上帝回答了他以后，回答神要审判巴比伦之后，这是他第三次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那他这边就看到上帝的威严、可畏、荣光、能力、审判、热政、瘟疫。那他最后就是战惊和喜乐，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在所立之处战惊。所以说我们看哈巴谷书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从疑问到赞美，从愁烦到喜乐，从着急到平安，他是经过祷告的。那哈巴谷书整个的就是哈巴谷的一个祷告，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个烦乱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没有出路，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他向上帝的祷告，他对上帝的疑问。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虽然说上帝应许我们有喜乐，但是这个喜乐不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需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需要我们来祷告。就像说我前段时间听到我父亲生病一样，我的星期五晚上我们查完经以后，我家里面打完电话来，打了电话来告诉我父亲生病了。然后星期六上午有同工会，下午有宣教的会议，星期六晚上少华就替我买了机票，我星期天下午就走了。所以星期六买完机票以后，忙一忙收拾一下东西，已经两点钟了，我就跪下来祷告。我祷告之前是非常烦乱的，因为我的烦乱不仅仅是我父亲的生病，生病让一个人悲痛，但是不会让一个人烦乱。悲痛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它不是一个负面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可以化悲痛为力量。让人没有力量的是着急，是发脾气，是疑惑，是沮丧，是失望，是黑暗，这才是负面的情绪。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因为我父亲的病，他不仅是一个病的问题。我们刚给他从城市里买了一个房子，把我父亲和母亲搬出来，他们搬出来住了两个多月，也就是因为他们目前住的给我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住的比较近，所以以前的时候大家离得比较远，相安无事。那现在离得比较近，所以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火药桶， 我回到家也会也成了一个火药桶，我回家不是待了几天吗，就很容易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大家很容易就发火，很容易着急，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抱怨别人。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那我爸的病，当然他本身就有这么一个病，但是我相信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也是因为他非常不适应出来的生活，因为他在家里面已经待了那么久，突然搬出来，和儿女也不适应，然后和环境也不适应，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烦乱。所以我后来想，让我烦乱的实际上不是病，因为我们因病而悲痛，那些着急、那些沮丧、那些烦乱、那些生气，才让我们变得没有力量，那才是负面的情绪。所以那天晚上我2点钟祷告的时候，我就当时就非常的烦乱。但是祷告了一段时间，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我们家目前的这个状况，也不仅是纯粹我家的矛盾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也有我父亲和他几个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他们非常的不团结，他们经常是打架，所以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很负面的环境里面。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爷爷家来了客人，那我去要东西吃，那我爷爷就给我了，那给我以后，我另外一个叔叔就一把就夺过去了，当时我就哭着就回家了。当然这个事情实际上对我影响不大，只是我想起来而已。但是我的姐姐最近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她每次考第一，我们的邻居家的女儿，我也叫她姐，她也是我叔家的孩子，每次就跟在她后面骂她，她只要考了第一就骂我姐姐。就是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负面的环境里面，就生活在这么一个阴影里面，这个阴影一直持续到我们目前的家庭。所以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些事情，我就开始为这个阴影、为这个枷锁、为这个捆绑、为这种黑暗、为这种权势来祷告。我的祷告就变得越来越大声，在这个大声的祷告里面，我突然就感受到了上帝的平安，我突然就感受到了上帝的平安。所以我就给我哥打电话，我说我觉得我父亲没有事情。说第二天在芝加哥转机的时候，我再打电话，我的父亲就睁开眼睛了，当时还在医院昏迷，就连眼睛就不睁。但是在芝加哥我在转机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父亲睁开眼睛了。当然神是不是最终要医治我的父亲我还不知道，但我相信这是我的一个经历，我给大家来分享。就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是戴德生，无论他是马里逊，无论他是保罗，无论他是哈巴谷，他不是自然而然就喜乐的，他不是自然而然就刚强的，他不是自然而然就平安的。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祷告。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靠着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战胜自我，我们从疑问到赞美，从愁烦到喜乐，从着急到平安的时候，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十字架。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哈巴谷书这样的信息，你让我们认识你是发怒有怜悯的神，你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路。连哈巴谷这样的先知，他从疑问到赞美，从着急到平安，从愁烦到喜乐，他也需要很多次的祷告，他也需要站在他的守望楼上来等候上帝。我们就求你的爱激励我们，就求你的圣洁也激励我们，我们就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愁烦，当我们着急，当我们发火，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求你亲自的回答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求你自己做我们的平安。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